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婚前预备好，
婚后没烦恼。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邀请我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继续要跟您讨论一下八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哎，文文姐啊，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提到了八种解决问题的原则。
是的，
那这些原则呢，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的。
没有错。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点就是要真实。第二点就是要快快的与人复合，第三点要诚实与慷慨乐施。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点来谈起，那就是要积极而且富建设性。那在圣经的新约以弗所书4:29-30这样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里说到的污秽的言语，就是那些充满记恨伤害的话，这些话会叫一个人腐败或是心碎。在婚姻生活当中，这一类的话很容易的就会出现，他们常常是婚姻问题的根源，有时候啊，他们也是培养问题的最佳示意。
那在婚姻生活当中，常常就是一两句这类的话带来了不可收拾的悲剧啊。那如果我们企图用这样的话来解决婚姻问题，那就好像用油来灭火一样，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简单的说，这两节经文啊，是想要我们明白，最叫圣灵担忧的是我们滥用舌头这一件事情，这真是一件最严肃的事啊。去说没有益处、不健康还有污秽的言语，不只是伤害了别人，更是叫圣灵担忧。
是啊，那许多家庭纠纷的平息，就是出于智慧正确的说话。那这些造就人的好话，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其实是含有三个特性。第一啊，就是他们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所谓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哇，这些话很能鼓励、建立并且感动听见的人啊。
还有啊，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些话是按着当时的需要而说的。那这些话不是要去攻击犯错的人，而是要去挽回已经错掉的事情。
那在您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听的人立刻就会感受到你这些话是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而发出的。那如果你的开场白是你怎么样的时候啊，那别人立刻就会明白你下面要说的话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用这一类的字眼。
那您所要说的话应该是温和、易懂、合时的，那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医治别人。
对的。那第三点就是啊，他们是造就人的，不是毁坏人的。像经文里提到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其实恼怒、激烈的言辞只会带来毁坏，那造就人的好话则可以贯穿问题，打开死结，重建破坏的桥梁啊。
的确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到第五个原则，就是要饶恕人。
那在新约以弗所书4:31-32这样说，一切苦毒、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那追溯许多婚姻问题的根由，发现跟这一段经文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常常在墙壁的一角发现这些怪兽中的其中一个。人心真的好像是一个充满污秽的污水潭，而许多问题的发生跟扩大，便是从这个败坏的污水潭而来的。
是啊， 这个人心中的各式污秽滋养了败子，至终毁灭了婚姻，真是可怕呀。
从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以弗所书32节的地方提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从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补救的方法，那就是要以恩慈、怜悯和饶恕来挽救人心的颓势。这项真理是经过千锤百炼、屡试不爽的真经。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帝是怎么饶恕了我们，而我们欠上帝的远多于别人欠我们的。要认清上帝是正使用您的伴侣和这些问题来塑造您的生命，然后为此来感谢啊。
承认在这些问题当中你也有你应当负的一部分责任，然后啊，向主认罪，求主来光照我们，定义去为那些得罪你的人祷告，并且啊，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助那位伤害你的人走上正路。要饶恕别人，除此以外你没有别条路可以走。
寂寞也是人间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来我们看到啊，能够解决婚姻生活当中问题的第六个原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
圣经里面记载着，腓立比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生活，因着内部的纷争啊，受到很大的威胁。虽然我们不知道争端的起因，但是啊，我们却可以在腓立比书中找到解决争端的方法还有原则。
那在腓立比书的2:3-4当中，使徒保罗勉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在互相的对待上能够培养一种基督的心态。那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态呢？那头一个就是无私的心，也就是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做由私心而来的事儿。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牺牲的态度，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那最后就是服侍人的心态，也就是圣经里面说到的顾别人的事儿啊。
我们的主耶稣存心谦卑，舍了自己，牺牲自己，服侍别人。当我们落在争吵或是冲突当中的时候，耶稣的榜样实在就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答案了。耶稣的心是我们一生得努力去培养，去表彰的。
因为耶稣在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所抱持的态度是如此的慈爱，所以当我们在处理和配偶之间的争端的时候，我们也深愿将耶稣的这种心态给活出来。相信这种情况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但这也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儿啊。
所以啊，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一个肯谦卑自己的人，上帝必将他升高。这样子的应许是否已经给了你很大的鼓励呢？
当然，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了无以数计的失败婚姻存在着，现在会有，将来也会有。不过圣经中所提供给我们的这几方面的心态啊，正是解决人类婚姻问题的真实答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将这些鼓励的话记在心里，婚姻生活当中您会常常需要这些话的。
的确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解决婚姻生活问题的第七个原则，就是要有恩慈的心。
那在圣经马太福音的7:1-5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每一位婚姻辅导的协谈案例资料当中，一定充满了男女双方相互控诉的精彩内容。在每一个案例当中啊，做妻子的一定会交给协谈人员一大箩筐不满的控诉，这些控诉啊，真的足以将她的丈夫埋葬起来。
哎，是啊，那而做丈夫的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呢，也是用对妻子的控告啊，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大坝，任谁也踏不进去啊。
像这种情形，协谈人员啊，实在是一点忙也帮不上。面对这种光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些话要告诉我们。首先啊，他下了一道禁令，就是不要论断人。
那到底不要论断人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刚刚所念到的马太福音7中所说的论断，其实应该就是指啊，不要诅咒一个人。他含有最后裁决，拿一些严厉的话加在对方身上，以及做诅咒性的审判啊。
那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不应该在人身上做最后的判决。那其中的理由有3点，首先就是免得你们被论断。
那些自居审判高位审判别人的人啊，有一天他也要立于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到时候他们要对曾经向别人有过的审判在主面前交账说明。所以啊，我们实在不应该诅咒定罪别人啊。
第二点不要论断人的理由就是啊，你为你自己定下了受审的标准。主耶稣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是啊，那就在你审判别人的事上，你已经为自己定下了审判的尺度。所以啊，一位基督徒千万不要在人身上下最后的判决，也不可以用论断来诅咒一个人啊。
按照主的吩咐，我们不应该在人身上做最后判决的第三个理由。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和您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Thank you. English for love, love for English.
让我们一起学说爱。
We take a minute to know someone, 1 hour to like someone, and 1 day to love someone, but a whole lifetime to forget someone.
认识一个人需要一分钟，去喜欢他一小时，去爱他一天就可以，但要去忘掉他耗时一生。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们，按照主的吩咐啊，我们不应该在人身上做最后的判决，在配偶的身上也不该如此做，这是有三个理由的。那我们之前讲到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免得你们自己也被论断，第二就是你为你自己定下了受审的标准。那我们最后要谈到的就是啊，因为你是不配论断人的。
其实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你不配去论断一个人呢？因为啊，在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什么是梁木呢？如何解释这个梁木？主耶稣基督说，在你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是比你在你妻子眼中所看到的刺来得更大，更具有伤害力，还有毁灭性的。
那到底这又是指什么呢？那我们深信啊，那个梁木啊，就是指批判别人的灵啊。耶稣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那在我们心中所满意的批评之灵，它对我们生命所构成的伤害是远大于我们妻子身上那个小刺所造成的伤害啊。
当你的配偶在他的许多失败点上或是有许多罪，但是当你以批判的灵去跟他敌对的时候，那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呢、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些比你的配偶的罪更严重的恶性正在发生了。所以说啊，我们根本就不配去论断别人，宁可谦卑的与主同行。
那绝对是如此啊。那接着我们也要看到啊，这最后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婚姻生活当中，那就是要忍耐并且存祷告的心来行事啊。
彼得前书2章21节到23节的地方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一段话要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比登山还难呢、啊。但是我们也要深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义者受苦的榜样，叫我们能够以效法来跟随他而行。
主耶稣为每一位信徒所预备的这条路，他也是为婚姻中的每一位伴侣所预备的。
第一步啊，就是在受苦中行为仍然保持纯净。第二步就是在受苦中行为仍然保有宁静。那第三步骤呢，就是在受苦中全心的交付自己啊。
这三个步骤啊，将保持你的婚姻免受仇敌最狠毒的攻击。许多时候你会遭受你伴侣的误解，甚至于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有不公平的控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事情真是到了无从解释的地步，那耶稣就是你最好的榜样了。
那如果您是无辜的，那就当安静忍耐等候，将您的事儿单向上帝陈明，交付给主。上帝会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为他的爱子辨明真相，那同样的时候到了，主也必为你主持公道，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啊。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将解决问题的八个步骤都做了说明。我们相信大半的人对于这些步骤都不会感到陌生，也不会觉得有任何新奇之处。但是啊，问题就是在这里。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求主赐我们能力跟智慧。
是啊， 那我们的通病可能就是啊，你早就知道这些原理，但是您是不是已经学会了应该在何时何地正确的运用这些原则呢？如果您还没有办法熟练的运用这些原则在您的生活当中，使它成为你生活模式的一个部分的话，那您就仍然不算是真正的预备好去过婚姻的生活哦。
是啊，我们常常也会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请您不要用你的肉体来参与这场心灵的战争。人的肉体在软弱无助的光景中，只有在圣灵的大能下，住在基督里时，才能真正的将这些命令付诸实行。
如果您仍然渴望从您的伴侣身上寻找完全，那么您的一生势必落在一连串的失望、抱怨，甚至咬牙切齿当中啊。但是如果您肯比较实际的来看待您的伴侣，按照他的个性，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那您的一生将充满了惊喜哦。
家家的确是有本难念的经，问题也的确是不少。但是啊，当你们肯按着圣经的教导，起而面对真正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啊，将会转而成为你们的祝福，使你们的婚姻生活日渐美满浑熟。
对的，朋友们，最近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婚前预备好，
婚后没烦恼。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天天见，
拜拜。
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你问生命要往哪里去，心中疑惑总是解不开，一直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谁能了解这种心情。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